总之，巴特尔布那里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的阵营到今天仍然是壁垒分明的。而巴特勒现在已经分开，有上一代的巴特派叫做辩证神学，就是经常强调巴特罗马书注释里面那种存在主义的味道，就是什么都是是，什么都是不的。你想知道存在主义啊，你就多一点找经过惊天动地大事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存在主义式的。但是呢，这种新正统主义呢，现在已经慢慢过时了，现在开始了一种叫新巴特主义。新巴特主义经常就是现在在苏格兰拿了神学博士回亚洲的神学老师，他们都是这种新巴特主义。他们不再研究巴特的政治观，他们也不再研究巴特那种罗马书注释这一种的观念，他们是研究巴特的系统，并且他们找出了巴特从开始一直到晚年他有一个一致性的辩论或者辩证。这个辩证是什么呢？就是以上帝的行动代替上帝的存在。总之，对于巴特来讲，具体比抽象更重要，历史比永恒真理更重要，上帝的道成肉身比上帝的永恒性更重要，上帝的 act 上帝的行比上帝的 being 更重要。所以呢，他们探讨的是传统的神学观念，就是说上帝不讨论神的本体，所以他们说巴特没有所谓的形而上论，他是拒绝哲学的，而他以神的具体的行动，在行动中产生存在，而这个真正就是潘霍华的博士论文。因此我们现在看来了，巴特当年呢，看这个黄毛小子觉得他没有什么，但竟然呢，潘霍华可能是深深的影响巴特一生的思想家，而潘霍华是比巴特更猛烈的。在这里呢，我要补上一个投射片，就是刚才杨博士下台之后，他说他有一句话他要讲，他忘记讲，叫我补回来的。他说呢，传道人如果自己不敢去坐牢，就没有资格叫会友去抗争。有没有道理？好，他说左人，你一定要帮我讲这句话。好，我帮他讲，等他可以安然的回家。所以他说，那唐牧师就讲过很多次啊，他的名字曾经在一些名单上面的啊，我们中国许多的同工啊都是在名单上面的啊，大家有些人回去都要在被请饮茶被谈话啊，这个就是大家都是在名单上面。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自己啊，我不敢说贪生怕死了啊，你自己一直就是做我们香港人所讲的键盘战士 keyboard fighter， 键盘战士啊，就是只是每天在练书上面打啊，战中抗议689啊，你在键盘上去战中，你的人呢，中环都没有去过一次，并且孩子去说不要过香港岛，留在九龙，他们那里好乱。那你这个是假冒伪善，所以杨牧师叫我提醒我一定要讲这句话，自己经常怕被人家抓，不敢怕被下牢的传道人没有资格叫会友去抗争。感谢主啊，我们传道人要身先士卒的，我们要带领，而我就很麻烦，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牢，所以很难叫会友去。总之这个就是潘霍华厉害的地方，那很多人因为巴特而仰慕他，因为他抗暴。那我要问，为什么你不仰慕潘霍华？而且很微妙啊，今天是张伯利牧师提到潘霍华这个名字啊，应该是杨牧师提的，因为是他那一派的人了嘛，是路德派嘛。那我要问呢，我们改革中觉得我们很厉害啊，路德派才厉害，他为他而死啊，那怎么样讲？因此潘霍华呢成为了巴特神学的一个重要的谜。从这里来讲，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福音派的人呢，改革中的人，很多人都喜欢巴特，而我们呢就顺理成章的，我们就认为自然神学我们有抗拒。 但是改革中神学无法逃避自然法，好像凯波尔啦、巴文克啦、范泰尔啦、穆里啦，他们都写过普遍恩典，并且他们没有写过一本书叫做特殊恩典，因为他们都知道现代世界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洪牧师讲的，就是科学与信仰，就是明明是你打工你赚的薪水，你怎么说是上帝供养你呢？自然界和超自然界那个切面，那条的切线，就是叫做上帝的眷顾和护理。我们相信神的预定还容易一点，我们相信上帝在我失败的时候上帝还眷顾我就很难了。因此呢，普遍恩典、普遍启示成为了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困难。我可不可以讲到五点钟没有 Q&A？ 好，可不可以？好，所以呢，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了，就是呢，巴特很猛烈地批判自然神学，也反抗纳粹政权，但他从来没有说自然神学引致到纳粹政权。正如呢，我们不要说尼采产生希特莱啊，思想家其实很少有政治影响力的，因此呢，我们要区分这一点。而今天呢，我们美国的奥西斯布罗啦，甚至我们最好的护教家普兰丁格啦，他们都说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加尔文托马斯的模式，而托马斯阿奎那就是自然神学最好的代表。总之从时代处境来讲呢，我就说呢，在神学吵架的里面来做神学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会有极化的偏见。而从神学立场上面呢，我们同意巴特对自然神学的批判，但是我们要区分呢，什么叫做当时候的自然神学和我们圣经和加尔文清教徒流传下来的自然法。跟着呢，我们就谈到一些的道德伦理的问题了。同性婚姻不再是性伦理了，它是关于法律的问题，是宪法的问题。我用这个例子来显明呢，加拿大和欧洲呢，它是一种人文主义式的自然法，而美国呢，美国的自然法呢是很混杂的，它带有清教徒，还有自然神论，还有霍布斯，是很混杂的。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就可以看见加拿大他们是完全用一个平权的角度，平等来处理同性婚姻，但美国的自然法里面呢，就牵带了很多关于宗教传统连带到人权的争论。简单来讲，美国对于同性婚姻的争论里面呢，有很多宗教议题，加拿大的同性婚姻里面呢，就没有很多宗教的议题，因为有一条船叫做五月花，它到了美国，没有到加拿大。香港和台湾又不同了，香港因为是英国殖民地呢，所有在网上，而且我们最好的神学老师，他们写同性婚姻都是用自然法的观点来写的，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代表就是浸会大学的关启文教授。但台湾所谓爱家运动了哈，是很重要啊。当然我们都反对同性婚姻，但是台湾最困难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文化或者它的语境当中呢，没有自然法的传统。我有时候讲笑，是我一个朋友讲，所以不要骂我。他说台湾的框架了，那个法律的框架、文化的框架是马祖，所以要用马祖的框架来处理同性婚姻是很难的。因此，我们同样都是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有自然法的地区和没有自然法的地区，并且有不同自然法的地区，他们会有不同处理的方式。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在神学上可以对自然法有很多的评论，但是在公众空间当中，如果一个地方国家它没有自然法的基础，它一定有另外一套的基础，包括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法 Sharia 的基础一定有的，而这个基础就成为了我们处理公众议题的范围。因此我固然是反对同性婚姻，但是在社会伦理学里面，我们主要是讨论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原理、原则和方法，而不是单单为反对而反对。并且在美国，我们有相当多的保守派的传道人都接纳民事社的结合，而且我们都承认应该给同性恋的人与一般的人同样的人权， 但是我们绝对反对他们的婚姻。那所以在这些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社会伦理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第二就是到了政治神学了。政治神学的发展呢，最基本上我就说有三种的政治神学。一种呢是政治，关于政治的圣经教导，我叫它做 political teaching。这个是我们大部分华人教会都有的，就是呢我们是以圣经以神学来解释政治的问题，这个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大力的推动。